4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星期天的时候，古德斯坦拉比描述了圣迭戈恰巴德犹太教堂发生的恐怖枪击事件。
古德斯坦拉比对此感到痛苦、悲伤和心碎。这起枪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古德斯坦本人和另外两人受伤。
古德斯坦说，嫌疑人开枪时他举起双手，他被击伤，右手食指被炸掉，但他表示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看到受人喜爱的教会成员60岁的洛丽凯伊躺在地上死去。
And I see Lori laying on the floor unconscious and her dear husband.
看到洛丽躺在地板上昏迷不醒，她亲爱的丈夫霍华德·凯伊医生就像我的兄弟一样试图让她苏醒过来，但是他晕倒了，躺在地板上，在他的妻子旁边，然后他们的女儿汉娜尖叫说，爸爸妈妈怎么了？这是我所能看到的最令人心痛的场景。
这位拉比抽泣地说，凯伊是一个选择去无条件爱的人，他总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管对方的族裔或宗教信仰是什么。古德斯坦拉比说，特朗普总统周日给他打了15分钟的电话，表达了哀悼之情。白宫关于这通电话的声明说，特朗普表达了他对犹太人和整个波威社区的爱。古德斯坦说，特朗普总统给他很大的安慰。古德斯坦拉比呼吁所有犹太人在这星期五晚上，也就是安息日开始时，前往自己的会堂以示团结，并展示恐怖主义永远不会得逞。
好，继续来看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发生枪击案的犹太教堂的古德斯坦拉比通电话，向在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哎，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打电话给这个古德斯坦拉比。那么呢，我们知道这星期六的时候呢，在这个犹太教堂当中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多人受伤。那么呢，根据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所发出来的声明表示说呢，当时特朗普总统在电话当中向拉比表示了说，特朗普总统与恰巴德犹太教堂的古斯拉比今天通了电话，他代表全国致上他慰问以及哀悼之意，总统表达了他对于犹太人以及整个波威社区的爱。总统同时也感谢了即使采取行动的英勇执法单位的成员们，包括阻止了枪手的那一位当时并未在执勤的边境巡逻队员。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后呢，他也在推特上特别又再次表扬了那一名边境巡逻队员。那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这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的第二次针对犹太教堂的重大枪击案，另外一次呢是在几个月之前，去年10月的时候，在这个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所发生的，当时枪手呢枪杀了包括11个人。那么呢，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呢，则是发生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这个凶手呢，有可能是选择在这个犹太的假期来行凶的。因此呢，我们看到星期六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告诉记者们说，这看起来是一则仇恨犯罪。林森，
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官员说，五 G 政策不仅事关通讯网络发展，更事关国家安全和价值观。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的立场认为，将华为等供应商置入五 G 通讯网络的任何位置都有风险。有关详情，请记者乔战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局负责网络、国际通讯和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周一表示，网络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说，网络政策不仅关乎保护通讯网络，也事关国家安全、人权和经济繁荣。其中，确保通讯技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的安全，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他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敦促世界各个正在扩大或者更新其通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采取基于风险的安全构架，并且强调这一构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仔细地评估相关的供应链和设备供应商。 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着重谈到了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当回答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提出的美国如何警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时，斯特雷耶回应说，美国除了持续和全球各地的政府就供应链安全及其对当前以及未来所有通讯网络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沟通之外，还重点讨论彼此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先来听听斯特雷耶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与世界其他国家谈论我们共同拥有的或是与基本人权或公民自由有关的那些彼此都认同的价值。我们想要谈论的还有让信息分享以不会被妥协的方式进行的重要性。这种妥协可能会导致独裁政府获取数据，并且潜在地使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或者是实行宗教自由的能力受到损害。毫无疑问，我们近几年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对一个政府有能力强迫通讯服务提供商将有关数据提供给一个有着那样的历史追踪记录的政府深感担忧。
华为公司的这个 5G 设备也是这场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及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斯特雷耶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将华为或者其他不受信任的供应商置入 5G 通讯网络的任何的位置都存在着风险。有记者提出，华为和中国方面多次否认美国方面提出的华为设备构成这个安全风险的这样一个指称，并且回应说美方一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那么斯特雷耶也对此给出了回应，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过去几年有多个有关华为与中兴涉及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指称，实际上目前在美国就有一项针对华为从 T-Mobile 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那项控告记录了该公司内部曾有一项为盗窃知识产权的员工提供奖金的活动。还需要重点了解的是，问题不仅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有该国有能力根据他们国家情报去迫使那些公司以符合中方利益的方式行事，所以他们未来可能会被要求做那些他们当前没有被要求做的事情。
那么斯特雷耶在讲话的最后特别的呼吁各国在实现 5G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在获得商业机会的同时要认真的考虑相关国家和公司的价值观，避免根本的人权和公民自由因此受到损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好的，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说，美中两国就贸易协议执行极致条款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那我们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星期二的时候将在北京开始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8号到华盛顿来继续谈判。姆努钦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间的谈判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议题需要解决，两国的最终全面协议呢将包括执行机制条款。那他说这些条款呢现在已经接近达成，只需要再做一点微调。姆努钦早些时候呢对纽约时报也表示说呢，美中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阶段，他呢将这个阶段比喻为在赛跑中进入最后一圈跑道。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时候也表示说，美中经贸谈判进展得非常好。他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说呢，他不久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么外界普遍是期待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有可能会很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解决已经持续一年多的这个贸易纠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星期一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他说呢，他预计美中两国会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彭博社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 这个透露的消息是说呢，一些关键的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名官员说呢，虽然两国都很想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如果谈判进展的不顺利的话，或者不令人满意的话，特朗普总统离开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是会达成一项协议，他对此是表示非常乐观的，但是他说这个协议更多的是暂时而不是长久解决问题。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I'm quite optimistic that the deal will be reached。
我对协议的达成非常乐观，但是我要强调，协议本质上更多的是一场停火，而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无论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什么，美国国内总会有一些不满，中国也许也会有不满。我需要指出，民主党领袖会比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更加鹰派，不管特朗普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们都会提出批评。
那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达成协议至少可以维持到特朗普总统本届任期结束，但是如果在2020大选中特朗普总统未能连任，而是民主党人问鼎白宫的话，协议可能会生变。那在另一方面，星期的时候，美国前驻中国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呢，在对这个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呢，这个美中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会翻开新的一页，但是他说很多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两国的关系会更加紧张，而不是会有所缓解。林森。
嗯，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一发布2019年度报告，中国连续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
报告以大量的篇幅记录北京在2018年系统性的、持续的、严重的侵害宗教自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报告的封面以维吾尔人的抗争为主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说，如果在全世界找出一个国家作为宗教迫害特别关注国的缩影，那就是中国。报告指出，在新疆，中国政府拘禁了从80万到可能多达200多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派出100万共产党干部进驻维吾尔人的家庭。北京继续使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其他手段监控少数民族。2018年，至少2名中国天主教地下主教被政府批准的主教取代，法轮功持续受到打压。
Any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es that one of their citizens might,
每当中国政府认为有中国人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外的人表示忠诚，他们就感觉受到威胁，会尽一切可能将其消灭。这一点尤其令人不安，因为中国不是什么落后国家，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走到哪里都可能把这种可怕的压迫带到哪里。
Tendencies toward horrific persecution tend to follow them wherever they go.
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迅速、果断地制裁犯下或纵容严重侵害宗教自由行为的中国官员和机构，包括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隶属美国联邦政府，自1999年以来，每年发布报告，监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界提供政策建议。VOA 卫视肖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证实，两艘美国作战军舰28号。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行经台湾海峡，这两艘美军作战军舰是驱逐舰劳伦斯号和斯塔森号，这是今年美国军舰第4次，也是自去年7月以来第7次航行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杜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杜斯说，航行期间没有与其他国家船只发生不安全或不专业的互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已经向美方表达关切，盼美方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问题造成消极的影响。
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突出。
尽管美国的反恐努力的范围遍及全球，但是美国官员说，单靠美国一个国家是无法击败恐怖分子的，它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来保护人们免受攻击，并且防止恐怖分子卷土重来。美国把对布基纳法索的安全援助增加到了之前的三倍。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几个正在同极端分子交战的国家之一，但美国官员在努力改善布基纳法索执法的时候，必须克服一些重大的挑战。请看报道。
这看起来像是布基纳法索政府最可怕的噩梦。转眼间，首都瓦加杜古的一场友谊赛变成了恐怖区。幸运的是，这个场景只是一场由美国和其他国际盟友组织并赞助的演习。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说，在2016年布基纳法索首都遭到袭击，暴露出一些弱点之后，这种做法至关重要。
当时的应对措施不符合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标准，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合作伙伴不得不帮助应对那次恐怖袭击。
有个官员说，像这样的演习提高了当地执法部门击退袭击、保护平民、逮捕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能力，当地执法人员演练现场处理措施。
我们必须保护现场，不要损坏证据。
但是美国大使馆的地区安全官罗西·塞德诺说，这个系统有一个大问题，恐怖主义案件不会进行审判。
在布基纳法索有很多恐怖主义案件，其中一个挑战是他们还没有能够起诉一个案件。
熟悉布基纳法索恐怖主义案件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大约有400起案件涉及将近200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这些人被关押在布基纳法索，目前还没有审判日期。
当然，无限期的等待审判是不能接受的。
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官员强调，布基纳法索官员接受过战争法方面的培训。为了应对堆积如山的案件，美国大使馆已从美国司法部派出一名检察官来协助布基纳法索。
在与我们的布基纳法索伙伴合作之下，将会有一些明显的进展，不仅是在政府内部，而且人民可以看到他们的系统是有效的。
但是由于美国法律顾问上个月刚刚抵达布基纳法索，目前还不清楚布基纳法索人民何时才能最终看到正义。美国之音巴布瓦加杜古报道。
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在世界各地提供灾难援助的宗教人道主义组织，需要将其救援工作与布道传教工作分开。在莫桑比克遭遇强热带气旋伊黛侵袭之后，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来到撒玛利亚教会，在这里救助生命和改变信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请看报道。
在莫桑比克的贝拉市，撒玛利亚救援会灾难援助小组以祈祷开始崭新的一天。领队尼克贝切特提醒大家，他们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宗教原因。
我们的使命是挽救生命，减少痛苦，分享耶稣基督的希望。
撒玛利亚救援会是许多以信仰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这些组织来到莫桑比克帮助这个非洲南部的贫困国家从伊黛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由于这个基督教救援组织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他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违反禁止公开宗教活动或招募教徒活动的联邦条款。撒玛利亚救援会表示，他没有越过公开其信仰和传教之间的法律界限。
分享耶稣基督的希望并不意味着改变人们的信仰或改变人们的背景，特别是不能把是否信教作为能否会接受援助的条件。
但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撒玛利亚救援会并没有把教会和国家区分开来。这个组织由保守的福音派领袖弗兰克林·格雷厄姆领导，他称伊斯兰教居心叵测又邪恶，还批判同性婚姻。
说实话，我非常担忧撒玛利亚救援会，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组织。我认为它的目标一直是让人们皈依他们宣导的基督教信仰。
波士顿还说，联邦救灾基金规定私人捐款可以用于传教工作。他还反对在这些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工作中只雇佣基督徒的歧视性做法。他对过去撒玛利亚救援会试图在印度尼西亚改变穆斯林信仰的做法也表示了反对。格雷厄姆最近对美国之音说，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人道主义工作与其宗教使命交织在一起。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在人们受苦的时候找寻帮助他们的方法。我们不仅要帮助他们，还要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关心他们。
尽管公民自由团体对此表示担忧，但最近几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越来越多地支持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包括一些穆斯林慈善机构，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更多的联邦资金，与此同时也放宽了限制。帕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平台推特、 YouTube 和脸书等这些公司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法律责任，这项保护使得社交媒体蓬勃的发展。但是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公司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根除误导性的内容，这些公司或许会采取行动来避免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其他误导性言论相同，在巴黎圣母院被烧当天，假新闻和阴谋论开始在推特上出现，继而是脸书，最后又传到了 YouTube。 然而这一次这些假新闻没有蔓延开来。丹尼尔·凡克是伯恩特学院国际事实检查网络的记者，这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媒体培训机构。
I think tech platforms are...
社交媒体公司会指出他们为阻止误导性信息传播做出的努力，并说，你看，我们的努力是有用的。我想在我看来，大众对此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人们不会随随便便地分享消息。
人们也希望这些公司采取行动，脸书开始与调查者合作来铲除令人反感的内容，推特则注重挖出那些散播不实言论的机器账户， YouTube 试图改变算法使人们难以搜索那些有问题的视频。然而一些人说这并不足够。
你们做出了什么努力来保证全球员工了解特定组织的政治语言、关键词以及人们会回应的内容，从而能更加有效地阻止这类语言？
我们现在有30,000名员工专确认处理安全问题。在这30,000名员工里，我们有特定问题的专家，有学者，也有来自民间组织和有人权背景的员工，他们对这些议题了解透彻。我们也在使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帮助进行数据分析。
我希望你们能做更多的努力。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outsourcing going on.
目前这个领域基本都是外包，换句话说就是把问题甩开，而不是说我们造成了目前的情况。即使要削减股东利益，我们也会投入资源，因为这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更深的投资。在很大层面上，目前这是没有进行的。
And that at a massive level is not what's going on.
现在事实检查员使用科技来监控这些网站，并标出有问题的内容。
之后他们会有一个黑名单，就可以针对这些账户展开行动，并减少他们的浏览量，这也将减少他们的财政收入，他们的点击量和广告浏览量都会减少。
减少浏览量能够减少误导性言论的散播，但也减缓了脸书的发展。更负责任意味着少赚钱，社交媒体公司需要找出答案。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周末结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多项承诺，回应西方、美国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中国能否兑现这些承诺？美国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 Sam 你好，
你好。
Sam，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那跟我们说说习近平和中国官方是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是的，那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五，就4月26号在那个开幕式的演讲当中呢，他就发表了那个演讲，他就说"一带一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然后他还强调中国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不搞封闭的排他的小圈子。那他还说要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进行，共同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腐败。那么那中国的官员们呢，就是说高层官员们在习近平发表这讲话之前呢，也是做出了各种承诺。那么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家就是西方国家说的，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债务陷阱的问题，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就否认。那么那个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央行行长呢，他们都说一带一路呢中国会继续就是说致力于一带一路，但是呢我们会防范债务的危险，债务的风险。那么关键呢，我们总结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点主要的承诺。一个是致力于国际的这个规则和标准，增加透明度，然后控制债务风险，保护环境，打击腐败。那么这些呢，分析人士说这都是西方的这个担忧。
思阳，你刚刚提到了有关西方的批评与担忧，那我们知道第二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可以说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质疑的声浪之中所召开的，那和我们说说西方国家有哪些担忧呢？
那关于这个担忧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新美国安全中心呢，他们在一带一路峰会召集之前呢，他们出了一份报告叫给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打分。那么这个报告呢说的比较全面，它列出了就是七大风险。那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说接受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容易遭到侵蚀。然后第二个风险呢是缺乏透明度。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债务陷阱，就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第四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会让这些接受国陷入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就是说卷入这样的一个风波当中，然后呢还会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还有行贿和腐败。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担忧说的最多的呢，债务这个风险以及那个主权被侵蚀。那么这个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那么因为在2年前斯里兰卡没有办法偿还中国的债务，他们就把这个港口就租赁给中国公司，那么租赁期呢是99年，这是得到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事例呢，就很多国家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就产生了反弹。
是思阳，那中国会兑现他所做出的这些承诺吗？
那我这个呢，我也问过这个就新美国安全中心，就刚才我提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叫丹尼尔·克里曼，他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Yeah, I mean, to me, I would say if you were looking for indicators of a
对我来说，如果你看到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或是信号，看到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做法的改变，你应该会看到下面的做法。比方说，中国结束那些给接受国带来巨大问题的项目，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免除那些因为中国的借贷而陷入巨大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债务。或者中国将自己对某个项目拥有权降低到50%以下，引进其他国际伙伴，并且致力于他们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己的战略野心的工具，做到这些措施将损害中国的战略野心，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对，除了这个他说的中国不太愿意去做采取这些措施之外呢，其实中国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有没有钱继续投入。那么这个我们采访的这个专家呢已经说中国可能会面临那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那么就是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呢史建道，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中国没有钱来投资这个项目了。那么我前两天呢也参加了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研讨会，在 国际和平中心，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专家他就说到，中国其实其他国家带来了债务风险，给其他国家带来债务风险的时候呢，中国也面临就是说债务其他国家债务违约的风险，那么这样子中国也是就是中国的支出和贷款它是得不到回报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再谈谈其他方面的这个能不能兑现。那么谈到透明度的时候呢，很多专家就说透明度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让就是说当事者会有一定的这个叫有担当，有让他们有负责的这个，那么在一个没有透明不是非民主国家呢，这样的一个增加透明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执行者是国企。然后再谈到和其他国家就是说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方面呢，那么也有人谈到了世界银行，说世界银行其实是美国就是说主导的一个国际机构，他和中国怎么可能就是说合作的话，因为中国这次美国也是抵制了一带一路，那么和亚开行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有点问题。亚开行是说我们是在亚洲有共同的理念，我们可以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呢他们的一个官员就说我们在做法上有很多不同。
感谢思阳今天杜克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周在北京举行，华盛顿和美国商界一直对北京的这项倡议看法分歧。在北京高调举行的这次峰会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缺席。而两年前的“一带一路”峰会，美国还曾派出一名白宫的高官率团参加。那么这一迹象是否说明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而采取了公开抵制的策略？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为什么对一带一路如此担心和抵触？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伊瑟加大学教授王威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王教授，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啊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是这样的担忧和抵触？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自己本身的地位降低的话有所忧虑。那么刚才您的分析里面，节目分析里面提到了他的这个中国的他的企图心，还有他的账目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怕这个执行的所谓的新帝国主义，然后让一些国家那个进入所谓的这个债务的陷阱的外交，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感到担忧的部分。那么我是一个政治学者，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为什么会担忧哈。你看这是所谓一带一路的话，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个是陆路的，另外一个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这刚好就印证了在20世纪初期两个地缘政治家，一个是美国人叫做马汉，他认为说国家的权力主要是来自于海权，所以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主要的特别的战略的这个一些地点，还有一些所谓的 choke points。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他要发展这个所谓的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因为他担心他经济发展的这个所需要能源的话会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被美军给克制住。另外一个地缘政治专家的话就是英国的这个Harold Mackinder，他认为说谁能够控制了欧亚大陆，就他叫做所谓的世界岛，谁就能够主宰世界。那你看一看这个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话，基本上是联络了这个中国中亚到欧洲等等。所以事实上来讲起来的话，中国是希望说在地缘政治上既能够控制这个所谓的世界岛欧亚大陆，然后又能够控制个主要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大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从那个政治学家来看的话，美国担忧的最基本的理由。
那么也有这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些观点，认为啊，说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经济强国来抵制北京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宏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某种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抬头。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美国不甘心啊，所谓失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有一些中国的学者都已经提出来说，现在的新冷战都已经开始了。啊，提出了一个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是怎么样评论这样的一些观点？
这倒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思维啊，因为说真的，这个在开发中国家很多那个贫穷国家来讲的话，确实有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的需要。然后我觉得这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话，它非常的聪明，它要。一下子的话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自己本身这个发展的话有着剩余的能力啊，就 excess capacity，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所以他要把它输出，他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话是把这些基础设施给打通了之后呢，也会对于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贸易话有所帮助。所以他这个东西的话，他不是说是只是对别人有好处，他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我然后也可以显现说中国在于这个70多年以来那个美国所控制的这个世界银行这些体系底下感到不满，想要另起炉灶。那我觉得这个跟冷战的再起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刚才我的同事也提到，就是美国有一些这个智库的一些专家也有一种观点，就是他根本就从来不看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中国这个项目，甚至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好久不长，说不定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啊，也有一些批评的一些观点，就是很多人认为啊，说这个项目只不过是北京领导人这个上台以后啊一个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是怎么看？
这毫无疑问的话，一带一路跟这个中国扬弃了韬光养晦，然后希望在世界事务上有所作为这个习近平式的外交有关系。那么你根据他这个一带一路的官方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合作的这个协议的话，已经跟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有这个合作协议。但是我想就是照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我们必须要去看每一个协议它那个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有些东西它这个投资是否到位，还有刚才你们提出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话，这个接受国的话他们付不出来，所以感觉到这个有所警惕，甚至有所反弹。那么中国国内的话一定有人会问说，当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民还没有脱贫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种好大喜功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第三方的角度我们抛开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角度，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否有其积极的一面？
我刚刚提过，就是说在开发中国家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的需要。然后中国过去10年以来的话，它在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在盖路盖桥的这方面，盖铁路方面的话，技术是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可以，确实是可以为人类有一些这个正面的贡献。但是我刚刚也讲过，中国这样做的话，除了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也是为了打通他自己的贸易的道路。然后如果对方付不出钱来的话，就像斯里兰卡那个港口一样，中国可以把它给接收过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想说是好坏都有吧，这个中国绝对不是完全是这个所谓的为他人着想。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中国很早以前几年前提出来吧，但是最近呢中国不怎么提了。但是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应该是副助理部长，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国制造2025完全就是一份盗窃的路线图。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怎么看的？
所以长久以来的话，中国都被人视为是叫做所谓的世界工厂，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在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的话，他的这个优势的话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的。 那么这个那现在的话，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觉得说如果要让国家能够更富强，然后在科技上能够领先的话，一定要是要往上游走。所谓往上游走的话，就是说在这制造的过程中间的话，要争取那些领先的这个科技方面。所以这个2025的话，也是一份非常有这个企图心的一个作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中国从这个低端的工厂制造这种方式，能够升高到做这种高科技高价值的这个生产还有这个服务。那么它有十项主要的这个工业啊，比如说包括半导体啦，包括这个制药公司，包括这个生技啦，包括这个机器人等等。那刚好这些项目呢，都是过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科技上领先的这个项目。所以等于说他要决定说这个东西将来要中国来自主的话，就会造成跟西方国家直接的对撞。那这也造成说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协会啊，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会对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领导地位造成生存上的威胁，就 existential threat。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从去年2018年6月15号，川普总统对中国打响了所谓的贸易战，用这个经济制裁，用这个关税的方法来打响这个经济战之后，他这个收关税最主要的很多的项目的话，都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2025里面那一些主要的项目，因为他已经看穿了这个东西，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在科技领导方面的一个角逐。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一四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播出的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费城部分的第四集里，您将看到费城市政府在清除了肯辛顿吸毒者聚居地之后，打算清除第二个聚居地。
布里特对此感到担心，他担心由于市政府和慈善机构提供的床位不足，剩下的吸毒者聚居地的情况会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
凯莉终于决定要离开大街，搬到房子里住。
你知道凯莉本来是有些抵触的，他们给她找到了一套公寓后，凯莉对我说，她感觉好像她肩膀上的千斤重担一下子都卸掉了。她还对我说她有点害怕。凯莉的情绪很复杂，她被迫离开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她会怀念那种每天都吸毒的日子。她会继续努力，争取不再回到街上住。这很可能会挽救她的生命。弗林克夫营地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清场了，我真的希望这次清场要比上次更为顺利一些。
这个桥底社区跟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我们的24小时感觉像72个小时。肯辛顿的无家可归者在短期内增加了很多，这种非理性增长在我看来简直是疯狂。在这个社区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无风度可言，他们失去了自尊，更谈不上尊重他人和财产等。他们不洗澡，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正常的沟通。他们不祷告，有一半的人不吃饭不睡觉，这里的人只对一件事有兴趣，那就是吸毒。
肯辛顿这里现在的气氛比以往我看到的都更加紧张。你们在驱赶无家可归者，有时我会想一想，你可是要叫无家可归的人离开这里啊。上次的清场命令下来后，局面很混乱，我想这个城市或许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这次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在社里面给无家可归者弄来了一些床位，但是你们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向下一个阶段过渡呢？那些不愿意接受帮助的人该怎么办？他们会搬到下一个临时居住点，只要那里距离美国最大的露天毒品交易市场比较近，他们就会一直住在那里。人们只要一提到清场这个词儿就会感到害怕，他们一害怕就会逃跑，他们一逃我们可就找不到他们了。你要是找不到他们，又怎么帮助他们戒毒呢？前几天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你要跟我谈谈，我真的很激动。
是的。
他对我说，你有好消息告诉我。
是的。
是的。
是的，我知道，我跟你说过我开始找房子什么的。
是的，可是你既没有尽力去找。
是的，作为一个单身女人，我是说我在那个优先名单的最下面，显然因为那座桥要关闭，我这才有了优先权。我们住在桥下的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总是不管我们的，让我们住在桥下面随心所欲。你知道我想离开这里，只是不知道该咋办。我肯定不会再在那里待上一个冬天的，-10几度，我不能再那样了。
你什么时候搬进去？
明天。
明天？
明天。
啊，太好了，感觉怎么样？
不错，就是有点紧张，你知道，有愤怒，有伤害，有遗憾，有幸福，五味杂陈，这就是生活。
感谢所有来这里支持这次搬迁工作的人，
我们费城人跟这届政府的阿片行动组携手，通过艰苦努力，想办法减少那些导致吸毒的处方药，在各个社区进行沟通和知识普及，了解毒品的危害。
我觉得费城还没有制定出解决肯辛顿存在的违法现象的公共安全策略，还没有拿出一个赢得本地长期居民信心的办法。这里有80%的人是外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他们来这里就可以吸毒的做法。这里的长期居民感到很失望，他们也应该失望。我非常愤怒，非常沮丧，我很失望，我们不能保护他们。
大家好，谢谢大家来到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的参与者。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制造的，但是问题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必须解决它。而我们早前采取的措施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效果。
对这次清场有什么看法？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呢？
我觉得为了执行下一轮把住在桥下面的人迁走的行动，我们准备了足够的资源，但最后一批还不能动，准备的资源不够，没有资源可用就迁不了。
你觉得在第一次行动中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想他们认为他们是回不来了，他们到市里的其他地方去了。我们不是要抛弃谁，而是可用的资源十分有限，但我们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并尽力增加我们能够增加的资源，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联邦政府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他们哪些方面呢？
他们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你每天看电视吗？你看特朗普每天在电视上会谈这个问题吗？
他承诺要遏制阿片扩散的势头，对吗？
我看到第一批资源到位的时候才会相信。我们要解决那些在这里受罪人们的问题。
我看这个城市是在利用机会树立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认定他们并不是在真诚地帮助我们。凯莉和我在清场前两周找到住处只是一种巧合吗？其原因并不是他们突然推出了什么项目或者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你知道，这是市里树立形象的好机会，这让那些当官的脸上有光。我也不能对他们说什么，要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凯莉搬进公寓的那天，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似的，她看上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平和。
哇，
他坐在沙发上放松下来，再把脚抬起来，微笑着很高兴，整个人沉醉在其中。啊，稍微挪一下，让我跟你一块坐在沙发上，这可是第一次啊。
好吧，
这可是崭新一页的开始，激动吗？
是的，很激动。不过你知道，我是说，就像给那个诊所打电话，不停地打。
米莎从诊所？
是的，我压根儿就没有预约，他们需要提出某种要求，看我是不是适合复诊。
你知道你要更积极主动一些，因为你要需要确保尽早接受健康护理。如果提前有空位，你告诉他们你愿意去。
是的，可是问题是我还没有电话。
你知道，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小障碍、小问题。最大的障碍你已经克服了，那就是离开了大街，你在大桥下面和大街上生活了
太久了，
够长的了，
感觉像过了一辈子。你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
现在这些确实只是小障碍而已，你一定会克服的，会克服的，你一定可以的。
我明白。
在一些美国家庭中，男孩加入男子童子军是一种传统。今年2月，官方允许女孩参加所有男孩童子军的活动。男孩童子军现在被称为美国童子军，以反映这一项变化。但是，男孩和女孩在不同的队伍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走访了华盛顿特区的两支女童子军队伍，以了解到目前为止他们对童子军的喜爱程度。
在华盛顿特区这个多风的日子里，这些女孩正试图点燃一堆篝火，就像美国童子军里的男孩一样。苏菲·希尔发现，这说起容易，做起来难。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锻炼我的领导能力。
华盛顿特区有大约40支女童子军队伍，现在被称为美国童子军，而不是男孩童子军，以体现11岁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在不同的队伍。克雷格·伯克哈特说，当他的女儿要求加入美国童子军时，他成为了华盛顿童子军的团长。
It's a program that is very, very adaptable to girls. These girls jumped in.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女孩的项目。这些女孩以我从未见过的热情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奥利维亚·赫尔利决定加入，因为她的哥哥在童子军。
我想我将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技能和帮助人们的方式，以及更多服务社区的机会。我喜欢和所有的女孩在一起，因为这给了我们一个互相了解、互相赋能的机会。
但是，允许女孩加入男孩童子军激怒了美国女童子军团体。他们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培养女孩领导能力的项目。该组织起诉男孩童子军改名为美国童子军。在维吉尼亚阿灵顿，这支队伍中的女孩们正背诵美国童子军的誓言，并学习急救和打劫。
当你去露营的时候，你是用绳子来帮助搬运东西的，
以及学习如何正确折叠美国国旗。童子军团长梅根·托马斯说，女孩们积极地参加这个项目。
They're excited to be.
他们很兴奋能成为先锋，成为全女生队伍的一员。
All girl troop.
他的女儿苏菲和其他的女孩一样，认为加入美国童子军是因为男童子军比女童子军更有冒险精神。
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到户外去，表明我们是女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去远足或露营。
但他的妹妹科比特决定留在女童子军。
They both have different.
他们都有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两个都喜欢，但我不想为了加入一个而放弃另一个。
童子军助理团长马克斯普伊尔希望他的三个女儿能像他一样成为英籍童军，这是童子军的最高级别。
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能够处理任何情况。
正如美国童子军所说，成为最好的自己。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北京清华大学最近迎来了108年校庆，但是校园内刻有清华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呢，却被校方用蓝色围栏封起。舆论称，难道清华的开放就是遮掩自由的碑文？难道清华的独立就是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许章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当局的好朋友普京？人文的清华是否已变成当局的清华？当大学为国家和政党服务时，学术发展和思想论述还能有多少空间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清华大学校友以及前中国高校教师来谈谈他们的观察和见解，欢迎您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